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10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还是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我们要讨论中共对所谓的银滩以府开战，那么打大老虎是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另外，两年内有14名人大代表被罢免，解放军何以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习近平在本星期召开的中共中纪委全会上说，腐败是中共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反腐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动摇、松懈、手软或者是半途而废。与此同时，中纪委推出了今年的反腐纪录片，纪录片的前两集重点讲述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开展惩治所谓银滩以府以及整治百姓身边的腐败案例。片中的涉案人并非政府的高官或者是领导干部，而是像串通餐饮公司、学生餐吃回扣的小学校长和总务科长，或者是利用职权的民警和辅警。习近平的反腐已经谈了12年，为何老调重谈？反腐是失败了，还是腐败问题越打越多？那么官媒为何将反腐的宣传转到了基层？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夏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邱家军博士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时事评论人邱家军博士。邱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夏教授好。
好，我们第一个问题先请夏教授先谈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习近平的反腐已经谈了12年了，现在有点这个老调重弹的意思了。到底是他的反腐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还是因为这个腐败的问题越打越多？
是，反腐这个主题变成了政治忽悠了。但是呢，我们如果看看，在中共的这个，尤其是习近平下面的反腐了，那我认为带来的对中国的自己的政权，或者是对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精英呢，那么他的那个重创了，其实还是很大的。那么我就举个简单的一个数字，那么在20大的时候，当时总结反腐的时候，当时的中纪委副主任呢就肖培了，那么他给了就是3个数字，那么这3个数字呢，一个呢他就说中纪委调查了385万个案子，那么这是385万。然后呢，当时查处了就是489万的这个党员干部，然后另外呢还涉及到党风了等等呢，他说处理了374万2000人等等。那么就说如果我们把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的话呢，那么这些是几百万的数字。如果每一个案子呢，那么涉及到一个干部，那么一个干部背后呢起码是3个商人，那么一个干部呢加上他配偶或者一个子女的话呢，就处理到就是3个人，影响到3个人。那么如果再加上夫妻双方的这个父母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把它乘数乘上个7。那么也就是说，这是几千万的人呢在中国了，而且是社会里边呢，那么是比较高层的比较重要的人物了，那么受到冲击。所以说习近平的反腐了代价不能说不高。那么但是为什么习近平现在又老调重弹，那么又不断的说反腐，那么在要那个不断的就是要在那个路上，而且反腐了他认为涉及到当下中共的政权。那么我认为，那么这里边有主要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习近平的反腐其实他破坏了2大机制，那么一个是激励机制，一个是惩罚机制。那么我们如果看到激励机制，对于许多的官员来说，之所以他不想贪或者他不愿意贪，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呢还有抱负，还有追求。那么如果他在政治上呢不断的觉得可以有升迁的机会呢，他会比较收敛的。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大家看到中国的干部下面呢，基本上到了60，或者是最高级的这些干部65，基本上就要退休了。但是呢，中国在顶层上面呢，也就是习近平和周边的人，他们现在已经是终身制了。那么对许多的干部来说，基本上没有盼头了。那么如果对他们来说，政治上没有盼头，那么经济上呢，应该捞一把。那么这是一种就是他的激励机制了，那么失效。那么而且这种激励机制失效了，那么使得许多人意识到，如果要提拔，只有靠政治上的靠山。那么也就是说，要有就是天助。那么要有天助的话呢，许多的政治掮客呢，就由此而进入。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中共最近那个4集的电视剧里边就讲的就政治掮客，那么谎称说我跟上面的大人物呢有关系了，结果这样的话就带来了新型的腐败。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的那个反腐了，他的这个惩罚机制了，那么也出了问题。他的惩罚机制出问题一个主要的，我们如果来看的话呢，那么他在过去，那么因为有那个就是派系斗争，他把反腐了作为一种那个就是自己了来打击政敌的一个武器，那么所以呢他会打很多大老虎，因为大老虎对他来说政权是一个威胁。但是现在他清除了他的党派的这个那个异己以后，那么也就大老虎了都不在他身边了，因为身边都是他自己的人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他就要去打所谓的苍蝇，那么所谓的就是蚂蚁，那么所以才有这个所谓的那个阴腐一败等等这些那个主题出来。而这种主题出来的话呢，那你会发现了他的惩戒机制了，其实就把过去了对他的敌人呢，那么现在变得更广的对基层的这些官员和走卒了。那么我觉得，那么这种打击面呢，这种惩罚机制了，那么会带来那个无穷的这个问题。那么所以这就是他的那个反腐的出现的重大的一个，就是我认为出现了一个伤的现象，一个异化的现象。
嗯，我想听听家军博士您怎么看？
我们知道习近平他是以这个反腐败起家的，这也是习近平能够执政12年的路径依赖。
嗯，
2012年11月这个18大以后，习近平当时呢就记起了这个反腐败的大旗。应当说在那个时候，虽然他搞这个反腐败有杀人立威的意思，但是呢还是获得了国内各界人士的普遍认可的。因为当时流行的这样一个说法，说习近平反腐败就是为了新的改革开放扫除障碍。因为呢中国人曾经享受过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的成果，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人们呢感觉到改革开放的这个步伐慢了下来，所以说就期盼着习近平上台以后能够继承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步伐。但是呢过了没有多久，也就是最早从这个2013、2014年，中国的官场已经意识到习近平的反腐败，他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改革开放，而是为了巩固权力。所以说这12年下来，习近平除了反腐败之外，其实真的没有别的治国理政的能力。所以说不管反腐败失败不失败，习近平都会把这个反腐败继续进行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也特别清楚，除了这一招，那么其他的招数他还真的玩不来，这就叫典型的路径依赖。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习近平在这个星期一啊，在这个中纪委会上啊，说了这样一段话，他叫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叫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我想听夏教授您来分析分析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用的这个词还有这个存量还有增量，你是怎么看他这段话，怎么解读，夏教授？
是，他那个中纪委给的这个信息了，他的另外一个统计数字了。那你会发现，他说的是在去年，党纪那个国法违反党纪国法受到处分的，那么是19万多的这个就是干部了。那么所以将近要20万了。那么另外呢，还有违反党风党纪了，就是所谓的八荣八耻了。那么又是就是25万那个左右的那个受到处分的。那么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也就40多万往50万走了。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这就是习近平他的面临的一个困境。那么也就是说在他的18大和19大那个高压反腐，那么刚才我讲到的那个对那个整个社会对整个精神的这个破坏了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那个达到他的预期目的，也就是说他现在的存量还没有完全去除，而增量呢还在继续增加。因为他增量增加是在于新的那个腐败产生，就像他那个最近那个4集电视片，就是上个星期那么中国了放的4集电视片呢，是由中纪委来那个就是制作的，那么题目就叫为人民反腐。那么从这个为人民反腐了，它揭示了许多就是所谓的新形式的反腐，更复杂的反腐，那么利用市场机制，利用白手套，那么或者是利用就是整个政治掮客了，那么在这里边呢进行权钱各种深度的各种交易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是他就是在那个反腐了，他那个如果就是激励机制和 奖惩机制啊出现那个违背公正以后呢，那么也就是说你上面有政策，我下面有对策，那么所以呢就使得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有各种腐败的变异，但并没有就是消除。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啊还要那个就是看到了就是习近平他的这里边一个最大的一个困境就在于，那么他在反腐就像刚才邱家军那个博士讲的，那么反腐成为他的一种路径依赖。因为反腐对他来说呢，其实是一种所谓的要那个提升他的政绩合法性，那么要那个震慑他的这些反对派，那么或者是对他不忠的这些官员，那么但是呢他一定要给老百姓呢要带来一些那个实际的好处。因为老百姓呢基本上的心态是这样的，就是你偷一点吃一点拿一点呢我们也能够接受，但是你只要给我们干事，让我们呢也有点好处分。但是现在呢就是你会发现刚才那个邱家军博士也讲到，那么他的改革开放的停顿呢，他原来以反腐的那个来忽悠了，觉得我要继续那个改革开放，那么也就是老百姓呢还期盼有某一种那个实惠。但是呢等了他两届，他们现在进入的终身任职第三届了，但是对老百姓来说，那么是不是那个面包那么在增加，是不是老百姓的好处在增加，那么其实老百姓来说现在是看不到实际的实惠。而许多的官员呢在政治上呢已经就是没有升迁的机会了，因为上层呢已经被毒死了，他们建立了终身制了。而现在呢整个经济呢又在滑坡，那么整个经济滑坡对他们来说呢就是要获得资源要获得好处呢那么也越来越少了，所以他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我这辈子当官辛辛苦苦为什么，那么如果我现在呢在最后的那个一班车上我还不敢捞一点，不把它给就是给自己给享受一点的话呢，那么当然呢我是那个就是吃亏了。对了，就这种吃亏思想那么也存在，尤其是现在中国经济下行。当然了这里边刚才我觉得邱家军博士讲的非常的那个重要，对习近平来说他形成了对反腐的一种路径依赖。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反腐败这个还是一条奶牛，对他来说他不断的挤不断的挤了还可以挤出一点奶汁，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为什么会不断的挤这个奶牛还想挤出一点奶汁呢？那么其中其实我觉得重要的在于他对老百姓呢进行某一种忽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对官员呢那么现在要进行新型的控制，那么通过反腐成为控制官员，尤其要反到那些小官小吏了，那么所谓的蚂蚁那么和苍蝇呢，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是他做一种那个高科技集权主义了，那么他所说的建立用大数据来进行反腐，其实说白了也就是要用大数据对整个官员和社会进行精细的控制，所以这就是他对这个反腐的路径依赖越来越深的又一个原因。
嗯，我们还是接着刚才家军博士提出来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反腐的路径依赖啊说下去。刚才夏教授也谈到，就是说现在一些基层的官员，就是看到现在已经最高层已经终身制了，那么现在这种反腐的这种高压，使得一些基层的，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实际上我记得我们以前也谈过这个话题，就是现在基层的官员他们只好就说我躺平吧，不作为啊。所以说前段时间啊，习近平又提出来要反对干部的不作为，啊，这些人因为他觉得我要是不做事可能还没有问题，我要做事就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就会被以反腐败的名义被拿下了。家军博士来说一说吧，就是说他既然他认为这是一个路径依赖，他觉得好像这十二年来似乎是屡试不爽，那么在今后你觉得这个工具还会发挥他所期望的那样的效果吗？
那习近平他是想一直使用这么一个反腐作为工具，但是呢他这个工具已经用了十二年了，这个作用呢是越来越弱化了，越来越不明显了。我感觉到他反腐败的这个工具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不把它当回事了，所以说以后不可能再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了。
嗯，我们就接着刚才这个我们一开场提到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叫蝇贪蚁腐啊，小贪小腐。我们就说说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小学校长还有这个总务科长，他们在这个一个小学里边啊，这是一个案例，学生贪吃回扣这么一个案例。就这个案例啊，让我们联想到就是在中国文革期间生活过的，曾经都还记得这中共曾经提出过来叫反对走后门，有不正之风什么等等，就这种现象啊，就是恐怕不是凤毛麟角的啦，就是这恐怕是在中国 随处可见，可以说是各行各业都有这种情况，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可能渗透到每一个社会的毛细血管里面。那夏教授，你觉得这种现象的它最根本的根源在哪里？
是最根本的根源就在于共产主义制度的特权观了。那么也就是在50年代，我们知道南斯拉夫的前副总理那个吉泽拉斯，那么写过一本书就叫《新阶级》。那么我记得我们在以前呢，我记得邱家军博士也提到过这本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党制，那么在一个有特权的社会下了，那么它的新阶级的产生，那么在1984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寡头阶级的产生。那么他们呢有无限的特权，那么这种无限的特权呢，基本上对社会呢带来不了就是所谓的财富的增量。那么但是呢，它成为剥夺社会的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寄生虫阶级。那么这个寄生虫阶级当然它会有瓜分，也会有分赃。那么所以的话呢，就层层下来，因为这有上行下效。那么当你最高的特权阶级了，你在那个就是进行极大的政治虚伪，也就是反腐的高调了，高高挂在嘴上，但是其实你的贪腐那个骄奢淫逸的生活了，那么老百姓呢，那么也知道，那么通过一层层的官员之间的所谓的那个高级黑也好，低级红也好，那么大家呢都那个看得见，那么所以这样的一种就是政治虚伪了，那么让各级了其实产生了那个邓小平那个以来了，我们看到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那么习近平也不断的提出的所谓的历史的虚无主义，那么许多的那个官员和老百姓呢，那么基本上呢也都是有一种这种怀疑主义，那么虚无论对你说什么了，基本上呢那么也都不会那个相信了。那么现在对于中国的普通的那个官员来说，这个所谓的小吏来说，那么他们现在呢当然我觉得有一点必须的那个讲明，就是说这些官员呢分成两类不同的人物。那么我们那个就是可以看到，中共呢之所以在过去70多年呢还能够稳固他的统治，那么确实在中共的这个队伍里边呢，那么有一批官员呢确实是不敢那个贪不敢腐的。那么至少是我身边我看到了许多的这样的官员呢，那么一辈子了清廉了，也没有就是那个发财，也没有给家庭呢带来无穷的财富。那么而且我们这些很多人呢，其实呢多多少少都从中国的这个官宦家庭呢都有些关系的。那么所以呢也不是说所有的中国的这个官员甚至某一些达到了那个部长级那个副总理级别等等的官员呢，那么都是就是那个贪污腐败。还是有那个清廉的这个中国那个就是政府官员，甚至有清廉的中国共产党人。那么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习近平当然可以利用这些有清廉的那个中国的那个社会的一些，无论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部分的干部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形成一种压力了，那么他会那个赢得他们的这些某些支持，那么或者让他们呢就是能够配合他。那么所以那个中纪委他发布的不同的这些规定也好，还有这些影视的这些教育的资料也好，那么我觉得他有一点好处，有点好处就在于让许多的人呢，他至少呢就是不愿意去贪，不愿意去腐。那么许多的那个干部呢也认识到了，如果你去那个守陌生呢，如果你去伸手的话呢，恐怕呢就有一种报应。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中共来说，他目前呢还有一定的就是约束力了，对他的干部了，那么进行某些规范。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必须得看到。那么所以对中国的许多老百姓，他们也会讲到，在日常生活中，那么现在基本上我们身边的生活的人也会告诉我们，那么你在中国现在要去办事，要去证件什么什么处理，要去公证，要去那个什么无论是生活、入学、住房、那个医保报销等等呢。那么这些东西呢，基本上还是很多的那个环节还是比较容易，那么也不需要去那个开后门，也不需要那个托关系。那么但是呢，在中国的这个稀缺资源上，尤其是各种那个发包这种承包，那么这种那个拿到的国家那个就是银行的各种贷款，那么尤其是现在呢经济那个出现危机的时候，那么中共的高级的这个就是干部了，他们掌握着这个经费的这个发配权，那么金融的这个就是资源，那么这些腐败了，那么当然就会那个产生。那所以我觉得那个习近平他的做法了，一方面是威慑，一方面呢可以了降低某些腐败，同时呢我觉得他其实也是在动员那个政治群众。那么也就是说他的反腐了其实进入到某一种政治运动的方式，也就是让老百姓呢，一方面满足老百姓的这种那个就是嗜血的这种一种渴望，让老百姓呢能够找到身边的这个官员呢，那么作为尤其是小官小吏作为他们泄愤的一个目标，但是同时呢也是习近平呢把这个社会呢进入一种政治动员，那么由这些老百姓呢，也就是我们讲的人民那个斗人民，群众斗群众， 然后呢，由群众呢对周边的小官呢进行那个监控了，那个揭发了等等。所以中纪委也就说，他们现在反腐主要呢是通过老百姓的所谓的检举揭发的，而普通老百姓呢是没法检举到最高层的，没法检举到中南海的。那么，所以我觉得他的矛头的转向了，其实也就是一种那个政治斗争的深化。
嗯，将军博士，你怎么看这个矛头的转向？刚才夏教授提到的，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矛头转向，尤其是结合这一次。这个针对你像那个什么小学校长、啊、还有总务科长、啊、吃回扣等这个现象，那么除了刚才夏教授所提到的，这个根源在于这个中共所依赖的共产主义制度之外，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认为实际上和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你比如说像这个见利忘义啊、贪小便宜啊，这些文化的劣根性没有根除，也是造成很多小学校长、总务科长这个吃学生餐回扣的重要原因。我们举例来说，像那个，在清末的时候，美国著名的传教士啊，明恩普，他在这个中国山东、天津、北京，一共呢生活了54年，他写了一本书，也是他的这个成名作，叫《中国人的德性》，这里面呢就有着比较精细的描述。啊，鲁迅先生呢也曾经推荐过这本书。那么另外，你像那个台湾的柏杨先生所写的《丑陋的中国人》，那么对中国文化的劣根性，这个描述呢也比较清楚。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就是说有一个特点，就是知错不改，没有像日本，你比如说高桥富先生所写的那个《丑陋的中国人》，那么这本书把日本人的丑陋之处刻画的非常深刻，以至于那个。东京大学的教授啊，惠田雄次，他曾经说过，说这本书不断的撞击与刺激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灵，那么让日本人在不断的谋求新的发展，进行新的思考，那中国人呢没有改。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习近平的反腐，除了这个不断的抓捕比较高级的官员之外，现在又把这个刀口刀刃向下，实际上有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和中国的这个文化传统当中的一些这个见利忘义、贪小便宜，这个呢也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刚才提到的，就是就是交警啊，车管所的这个民警，还有辅警这个腐败的案例，就是这个案例呢，就是说他们利用，他也不虽然不也不是什么大干部来，不是什么也不是什么官员，但是呢，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民警或者辅警，但是他们掌管着一定的权力啊，一个一定的职能部门，比如说对这些大的货车的这种年检，那么他就是利用自己手中这个职权呢，我给不给你通过啊，诸如这样的事情呢，来进行所谓的管卡要啊，来收取贿赂。他们虽然不是官员，但是作为警察啊，交警部门，他们是公务员，而且是这个执法机关的这样的公务员，所以这些人的做法呢，是更加恶劣的，还和那些什么小学校长、总务科长不太一样，他们根本都不是体制内的人。那么为什么这些体制内的，甚至包括警察在内的人，他们就能够这样肆意妄为？是不是觉得就是这十几年来打击腐败，主要打击的是这种巨贪巨腐，还有高官，顾不上他们这些小公务员？夏教授，您怎么看呢？
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我跟那个邱家军博士呢，对中国人的性格这方面呢，有一点点那个微妙的差异。那么我在美国那个生活了33年，那么在全世界呢跑的地方越来越多了，我并不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所谓的德性呢，跟西方人呢有本质的区别。那么所以呢，如果我们尤其是邱家军博士呢，也是一个基督徒了，那么如果我们相信西方的一些说法，就是人性本恶的话呢，那么我觉得西方人表现出的人性的本恶这种高度的虚伪，那么尤其是目前西方政治出现的各种腐败了，尤其我身在美国看到的这些腐败了，那么美国人的德性呢，那么所以呢，我呢对中国人的德性呢，我不愿意了那个太多的就是贬损了，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呢就真的比美国人就低了几个台阶。
嗯，
那么另外的话呢，那就说这些小官那个所谓的公务人员等等，那么我觉得这里边还是就是中共的反腐了。那么他如果是真正的 那个所谓的弘扬正气，让政风呢那个清朗起来，那么让大家觉得呢你确实在那个就是做实事，而不是虚伪，不是政治忽悠，不是双重标准。那我想的话呢，那么许多的政府的低级官员或者是公务人员呢，那么他们呢也会就是对自我呢约束了要强一些。但是现在呢就出现就是这些政风，那么不仅是躺平，而且我说的这种虚无主义或者就是双重标准这种虚伪。那么我们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么这些官员的这些虚伪或者低层的虚伪，比如说那个他的反腐为人民这里边，他举的许多的例子。一个例子所谓的就是伪造那个统计数据，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让自己呢来升官，那么这个市委书记了等等呢，这样就在做这些事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伪造这个发票，那么用假发票当公那个物的发票把它给开出去，然后自己呢把这个收的钱呢存在自己的就是那个私人账户等等。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那你可以那个发现呢，那么就是这些那个双重标准这些虚伪，他们呢其实是学来的。为什么我说是学来的呢？因为首先我们就从他的反腐为人民这部电影来说，那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精心炮制的一部电影。那么我就讲个最简单的，最简单的也就是我们的许多的美国之音的观众就是说，你们这些做的节目做得太差，我们你看中央台做的节目怎么怎么好，没有一个字念错，没有一个什么打歌楞等等。是的，我们在这边我们是现场那个即兴的发挥，那么我们是没有读稿，那么我们没有经过不断的，他们呢全是读着稿子，那么在那个就是复读机，那么在这样做。所以这种虚伪，这种形式主义，那么当然让下面的官也就意识到，你的国家的统计数据能够相信吗？你中国所说的你的能够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5%以上，什么还要什么7%等等呢，这些东西这些数据，中国的股市的这些表现，这些数据习近平给全世界亮的所有的经济数据都没有一个是可信的。那么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叫下面的所谓的低级官员，你必须给我报什么真实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要那个振奋人心的经济数据，那你这样本身就给官员就是22条军规了嘛。那么如果是真实的，就不可能再振奋人心了，因为你习近平大政方针在整个国家的战略决策上，包括像雄安新区就是一个浪费工程，那么就是一个豆腐渣工程，最后烂尾了。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你会发现呢，低级官员那个办事人员其实就处于一种高度的虚伪。那么这种高度的虚伪就是说，那么我被抓住因为我呢那个很不幸运，但是呢以你这种形式主义的来做呢，我被抓住的几率呢其实也是很低的。所以习近平呢他也就只有就是用所谓的典型案例，因为他从结构上呢其实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他就通过典型案例制造我们所说的那个恐惧平衡，让大家呢在一种恐惧中生活。但这种恐惧的效果是有限的，因为它带来的经济收益是没有的，而且它付出代价是越来越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它这个剪刀差，它的收益越来越小，而它的代价越来越大。那么这就是习近平呢，他把这个政权呢放到这个剪刀，最后就像习近平说的，会出现翻船的危险。
嗯，我想听听嘉军博士您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说关于像交警啊、民警啊、辅警啊，他们这些这个公务员啊、做这些事，老百姓理解为呢，他们更恶劣。我觉得不能这样理解，也不能够说这些人更恶劣。为什么呢？是因为人们对于这些基层的公职人员，他接触的机会比较多，所以说他能够比较直接的感知到他们的恶劣行径。那么，如果民众能够接触到高官的话，他们呢恐怕会觉得高官的所作所为更加不堪。那么这些基层人员之所以能够肆意妄为，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基层民众看不到的他们直接上级的恶劣行径，就是有样学样，自己呢实际上是学习了上级。他们发现即便是自己的上级那么如此的劣迹斑斑都平安无事，因此呢自己也就胆大妄为起来。这也就说明了中国的老百姓有一个这个基本的思想，就是说反贪官不反皇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能够接触的就是那些基层的官员，他们能够看得到，而高层的官员和这个皇帝他们的恶劣行径老百姓看不到，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从上到下可以说没有好的。
夏教授，刚才好像我如果没记错，你刚才好像提到就是现在， 我们过去说这个中国呢，说是要反腐，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刚才你似乎提到，就是现在老虎打得差不多了，那么现在才开始对这个所谓的叫蝇贪蚁腐啊，像苍蝇蚂蚁这样的小腐败，来进行打击。真的是这个大虎已经打完了吗？
是，对，就像刚才季家俊博士讲的，那么如果现在呢，整个就是在中国最上层的执政的，那么都是在习近平手下那个提拔的，那么也都是他的我们所说的那个自将军，那么那个福建帮，那么或者是在那个河北那个就是任职一起认识的等等呢，那么所以还有一些上海这边跟他一起共事的了，那么所以对习近平来说，他周边部署的人，那么基本上呢全是他的那个以政治忠诚呢那么提拔的，那么所以如果要打所谓的大老虎的话呢，那么当然就是说要把刀那个把子，他所说的那个刀那个就是那个柄呢，那个那个刀刃呢要向内，要刻骨就是疗毒，但是我相信呢习近平呢是没有这个就是胆量，那么对他的这个所谓的核心集团的进行一个刮骨这个疗毒的这个外科手术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那么习近平确实，那么他也意识到，他自己的提拔的人，他也要看走眼。那么许多人呢，也是在那个前赴后继。那么比如说他外交部长，或者是他的那个国防部长。那么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反腐的教育片里边的那个司法部长，那么还有那个贵州省委书记等等。那么我请问一下，在我的记忆中，哪位司法部长又不腐败了呢？请问一下，在贵州省委书记这个职位上待的，你能告诉我哪一个贵州省委书记最后没有腐败了？那么所以呢，我就觉得这里边呢，一个最重要的就在于，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的政权腐败，高度的政治腐败，他没法那个就是解除。那么也就是他的最高的权力就是窃国的腐败，那么窃国然后终身制的腐败，然后另外不允许有批评的声音，当然更不允许有反对的，那么甚至不允许有舆论的新闻自由的这些监督，也就是说他的七个不讲。那么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压死完了，那么万马齐喑的话呢，那么当对老百姓身边的这些小的腐败，其实老百姓也无能为力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小腐败他查的都是存在了几年三五年有时甚至七年。那么请问一下，这些老百姓平常是非常无力的，连一个小的小学生的那个食品，他们吃的那个午餐到底是腐那个烂的食品，那个被那个这些硕鼠了，或者是苍蝇呢所污染了，那么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么但是呢，习近平就要抓典型，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所谓的皇帝，那么能够那个挥舞一下就是那个就是大棒了，能够打一些苍蝇，打一些老虎，或者打一些就是蚂蚁。但是这些年我觉得就是说他的政权呢，就是完全是一种误用，因为他的政权没有把中国的最重要的尤其是政治腐败，尤其是他所说的政治上的所谓的清朗的空气了，把它给维持住。他在那个首先在破坏这些东西。请问一下，如果中国的官员还面临着就任期制的限制，他当然担心他退休以后了，那么就有下面的新的官员可能就会查找各种问题。但是上面最上层的中共领导现在都已经没有任期制了，都可以那个终身做到他们那个不知道去那个就是升天以后。那么所以对这些人来说呢，我想他更没有就是担忧了。那么当然，如果再没有新闻腐败，如果再没有那个选举了，面对着对人民的这个就是政治责任，那么再没有就是舆论的这些监督的话了，那我觉得这个黑箱操纵，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那你不断的在厕所边打苍蝇，可是呢厕所了你永远没法清除了，那么这就是中共反腐现在做的这个就是政治忽悠。
接下来问题请家军博士谈一谈。我们都知道这个反腐打虎已经十多年了，但是这个贪腐呢仍然是不断。刚才我们提到一点，就是说反腐啊带来一个负面的效应，就是基层官员为了保自己的官位就开始不作为了，开始躺平了。那习近平也曾经提出过是要治理干部的这个不作为和无担当。家军博士，你觉得怎么样才能走出这样的一个怪圈？
如果要想真的走出这个怪圈，就要动真格的。那么习近平不是说这个要抓大老虎要抓苍蝇吗？那么你想一想，真正的老虎是谁啊？大老虎啊。那么如果按照阿克顿勋爵所讲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绝对的腐败，那么习近平把所有的权力都抓在手里，那不就是典型的大腐败分子大老虎吗？所以说要想动真格的，就必须从习近平开始，你要主动退位。那么国家主席只能够干两届，那么你不能够再干了， 第二呢，你要公示自己的财产、你家人的信息。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采取分权制衡制，三权分立也好，五权分立也好。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从事物的性质来讲，要想制约权利，只能够以权利来制约权利。当然，另外还要加上，比如说多党自由竞争性选举。所以说，这些问题都在那地方摆着，而习近平和中共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所以说，在当前的制度条件之下，要想走出这个反腐败的怪圈，是根本不可能的，是无解的。
嗯，好，谢谢将军博士。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话题就谈到这儿。在结束这个第一个话题之前呢，还是念一些我们的网友的评论。好，第一位叫杜三元，他说经济大势不好，现在又祭出了反腐的大旗来救，韭菜太好骗了。好，第二位叫鱼次郎，他说与其反腐，还不如主动的公布中国所有官员的家产明细，而这却是中共最不敢做的事情。西方文明国家轻松能做到的事，在中国却是最困难的事。好，下一位叫一路向南，他说腐败只是结果，中国人情世故文化中的一部分，就是没权力的时候骂腐败，一旦拥有权力后，腐败的比前任更厉害，何况反腐也只不过是打击异己的一种工具和借口。好，下一位叫做 Purple Fireworks， 天天欺骗国内说全球经济不行，所以拖累了我们，太无语了。好，下一位叫华华兰，他说早就有学者非常严肃地指出，习近平自2012年登基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所谓的反腐运动，实际上习式反腐是彻头彻尾的选择性的反腐，真正有腐败行为的由于是习身边的红人，不仅不会受到腐败调查，相反这些人绝对会步步高升，而对不是自家人，只要自己认为对己不利，则是以反腐为名，完全可以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打倒。好，最后一位是叫狮子先生，他说深层次的问题是政治体制问题，垄断权力，垄断一切，榨取民间财富的各种管道已经相当的完备，这个体制是一个榨取型的结构，社会上你能接触到的所有体制设定，包括接受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等，都为了让每个人的剩余价值、口袋里的每一分钱转化为国家资本。好，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儿，感谢夏教授还有家军博士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两年内14名人大代表被罢免，解放军何以成为腐败的重灾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2025年，中国会面临一个非常紧迫的这个局面，因为最高领导人的一念之差的话，可能会使得中国的整个经济政策，包括社会政策的话，来个180度的转弯啊！这对中国经济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一月十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香港南华早报日前报道，在过去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经有14名军队全国人大代表被免职，军队人大代表被免职的人数之多为40年来罕见。中国全国人大去年12月25号宣布，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有8名现任或前任军队的官员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罢免。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陆军原副司令员尤海涛和南部战区原副司令员兼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李鹏程两个人。有分析说，习近平对军队的反腐和整肃也从国防部长、军委委员和总政治部主任等高层官员、高层军官扩展到了比较基层的军官。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解放军是怎样成为腐败的重灾区的？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时政评论人邱家军博士。好，第一个问题让家军博士先说。这个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反腐啊，从李尚福、魏凤和这样的副国级的部长啊，都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一直到最近的这个苗华，他是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这样的高官，现在是扩展到了比较基层的军官了。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实际上大家非常清楚，军队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科层架构。那么中国的这个军官上下级之间，除了有这个服从关系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门户关系。也就是说，下级和提拔他的这个上级军官的这个关系呢十分紧密，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那么如果动了高级将领，那么被他提拔的下级将领将会心生怨恨和恐惧，那么这个时候他要想另投别门是很难做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对方不肯收留。所以说军队这个结构类似于一种从上到下的这个部门关系，是贯穿到底的。所以说在清理了高级军官以后，是必然要清理这个中低级军官的，否则的话，等这些中低级军官上升到高级军官、高级将领之后，他是很难控制的。大家知道，习近平他曾经做过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他有这个阅历，再加上他本人是中共啊红二代的身份，他对这个军队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所以说，在清理了高级将领之后，对中下级将领动手，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嗯，想听听夏明教授的看法。
是，当然和传统有关了。像我们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呢，我们经常会听到所谓的一野、二野或者三野、四野等等。那么，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家里边呢，也都有亲身的经历。如果你是林彪这条线上的，那么林彪那个整个线上那个一出问题的话呢，整个你的官运呢就那个从此断绝。那么，如果你在四川，你是邓小平这条线上的，那么最后的话，你会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呢，那你的升迁呢就那个急剧增加。所以中国的这个军头，那么造成的这个三头主义呢，在军队里边呢是尤其的因为这是个等级那个就是指挥体系了，尤其的明显。那么所以当有上层的军官呢，那么受到处理了，往往他的下级军官呢，那么会就像刚才家军讲的非常那个重要，就是他不仅呢就是被受到怀疑，而且他自身呢也有恐惧，而且他要改换门庭呢也别无就是出路。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引发了内部的各种争斗了。那么上级呢对他的不信任呢，那么这样呢清理呢就顺理成章的往下去。那么另外的话，中国现在它出现一个军队呢是在过去了是中国的国防拨款那么一直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那么甚至是在中国经济呢出现了滑坡的情况下，甚至它也是那个高于那个经济增长率，甚至那个有时还是在两位数的成长。那么所以呢他们呢是拿了大量的钱，那么拿大量的钱的话呢，从高级军官到下级军官呢，那么其实这个分赃了，那么钱呢是很多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就是体系下， 当下中国的经济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且中国呢，习近平现在是跃跃欲试的，是想打仗。那么以目前的那个习近平那个所谓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他现在想打仗，那么或者想在台湾那么制造事端的话呢，那么他的两大的军队的考验，那么一个是人事，是具不具有战斗力，具不具有政治忠诚，敢不敢打仗，那么能不能打胜仗，这是他的第一个考量。那么恐怕很多人呢，那么就是军心涣散，或者是腐败无能，是没有能力来去打仗，或者是没有胆量去打仗等等。那么第二个就是那个设备装备的这个腐败，因为大量的钱投下去，那么你那个就是航母，那么驱逐舰、核潜艇等等，像下饺子一样的往水里边扔，那么你有的这些装备了还没有下水，这个就在船部里边呢就沉掉了，那么等等，那么所以装备的腐败，那么这两个的这个腐败了，我认为呢，让习近平来说了，就是他那个军中了，那么他会那个继续的那个清理，那么尤其是低级的军官要往上任何的任职啊，都要跑官卖官，都要行贿受贿，而且现在任何一个军官的职位呢，现在是非常赚钱的。据我最新的那个消息知道，就是说中国的一个连级干部基本上的月薪呢，收入呢都在10000。那么我们想想，在中国的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他的那个工资收入起薪的话，最多只有大概3000来块钱。但是呢，如果你能做到连级干部了，那你的月薪就在30000。那么，所以我认为，对于那个军队来说了，那么这块油水，那么这个跑官卖官，这个腐败了，人事腐败了，那么当然是无穷无尽的。那么当然，有一点我想说，就是刚才那个家军博士讲到，习近平自认为他是知道军队的，不仅他是那个红色家庭出身，那么而且呢，他是在国防部里边呢给耿飚了做过那个秘书的，而且是真正穿过军装的。但是你会发现呢，给他同样的做过秘书的还有其他的军人。包括就是我们也那个看到就是习近平呢对太子党的许多的这个就是清洗了，其实就针对他们的。但是呢，习近平他作为自己穿过军装，而且他的妻子也是现任的现役的军人，那么他应该来说对军队的工作呢是比较能够熟悉的。但是你会发现呢，其实军队现在呢是一滩那个烂糊了。那么无论是从国防部长到他的这些军委的一些副主席了，还有军委委员呢，还有各种将军这个落马了，那所以我觉得军中的腐败其实典型的反映了习近平的治国理政的这个彻底失败，因为他在他所说的最亮点上面了，那么其实他没有办法做出业绩。
下一个问题请家军谈一谈，就是习近平的反腐啊，从十多年前开始的时候，最早是从这个高层的这地方官员开始的，当时呢就有一种批评说法，就是说这个反腐呢主要的还是要清理异己。那么对军队的反腐啊，是近几年才开始这样大规模的开始的，那么为什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军队被反腐的人很少，而是最近在好像是多起来了，真的是这个军队当中的这样腐败的人很多，还是习近平继续用这种反腐的手段来清理军中的这样的不忠的分子，他认为您是怎么看的？
实际上这个军队腐败它是一直存在的，不过呢，在这个江泽民、胡锦涛的时代，由于这两位呢在军中的根基并不深，为了讨好军队，他呢为了让高级将领听命，所以说对于军队的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习近平他的军队反腐主要是为了立威，因为别人根本就不服他，尤其是原来中共这个军队里面的一些遗老遗少们根本就不服习近平。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一，你没有军功啊，你在军队里面的根基不深；第二，你当地方官你也没有政绩，所以说习近平上台完全是沾了他老子的光，就像那个李瑞先生所讲的一样。那么美国之音也采访过李瑞啊，李瑞先生说习近平就是个小学水平。这一点我相信中共的这个红二代，中共的这个解放军的这个正在现在还在掌权的这些人恐怕呢比别人更加清楚。所以说习近平他反腐败就是为了清理军中的那些不忠人士，但是呢他是怎么清理也不可能清理殆尽的，因为即便是习近平本人提拔上来的人，比如说像那个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等等，他不是也是被习近平拿下了吗？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被习近平提拔上来的这些人，这些军中大佬，他们也十分清楚习近平的那两下子，也就是说打心眼里对习近平不服。不服怎么办？那就习近平只好再一次不断的清理喽。
嗯，接下来一个问题请夏明教授谈一谈啊，是我们来说说这个军队的经商。因为刚才谈到这个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啊，这个军队啊，这个军队经商呢，实际上是在1985年的时候，如果没记错，由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实际上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来的。到了应该是在1998年的时候，江泽民下令禁止了。那么从禁止到今天已经快30年的时间了，为什么这个军队还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夏教授。
是，这腐败的根源呢和表现形式呢，那个确实发生了差异。因为邓小平时代他一个大裁军，那么把军队了，那个就是建设了，那个范围就是第二位了。那么而经济建设所谓的现代化了，那么范围第一位了。那么所以他的这个整个投资，那么那个政府的预算，那么整个的倾向了，那么是有点偏离了，就是过去军队了，好事了是越来越少了。那么所以邓小平当然也要一个妥协，那么邓小平也要把军中给安抚住，就给他们一个机会，那你就是可以去经商。那么正好是中国出现改革开放，那么我们所说的双轨制，那么军队呢利用特权，利用军车等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就包括走私，包括那个汽车，那个原油各种走私了，都军队参与走私，那么这些呢当然就带来极大的腐败。而随着中国的经济的这个逐渐的成长，那么中国在不断推动那个所谓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了，那么军队的这种干预当然是使得整个中国的长期的那个经济的战略发展呢，那么受到阻碍。那么所以江泽民呢当然就愿意，就是我花重金呢来买军队的忠诚，就是你不要那个经商了。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30年，那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军备的开支，那么一直是以高于那个国民经济收入的开支，而且甚至是一直是以两位数来成长。那么这样就买得了那个军队了，就是说你放弃经商，但是呢你还是有更好的收入。那么这就是那个江泽民做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区别。那么对今天的军队来说呢，就像刚才家军也讲到，这里面有两个因素，那么可以让我们理解中国的当下的所谓的反腐。那么一个呢就是习近平那个对军队了那个进行清理了，尤其是有能力的，或者就是说有战略眼光的，或者跟习近平的意见不一样的。那么所以一个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前国家主席那么李先念的这个女婿了，刘亚洲了。那么刘亚洲在军队里边呢也做过国防那个大学的这个校长了，那么也是在军中，那么也是属于是一个比较有战略眼光，比较有那个前瞻意识，有开放意识的那么这么一个那个将军。那么但是呢最后呢据我们所知呢，那么刘亚洲呢现在是不仅是被那个抓了，而且是被判了，而且是判的是非常重的，那个就是属于是接近极刑了，也就终身了，那不得那个重见天日了。那么这些东西那你可以看到了，那习近平呢他有一种武大郎开店，有一种嫉贤妒能，有一种对中国的真正的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包括这种战略眼光长期发展呢，他其实是根本就理解不了的。那么这是一个因素，那么这种跟那个权力派系斗争跟嫉贤妒能呢，那么都是有关系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当下我们值得思考，就是中国现在军队他面临的外部的挑战，也就是习近平他意识到他政权呢可能垮台，那么这种垮台的因素呢是来自于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那么这种外部环境无论从大国像美国这种那个变化，还有周边的那个韩国、日本，那么俄国、俄罗斯的战场等等，那么涉及到他到底是要往前走一步，那么拿下台湾，甚至在那个给日本一些教训，还是他往后再退一步永远失去这些机会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他就想依靠军队了，给他那个制造新的那个合法性，至少给他带来战功，那么让他成为所谓的中心之主。而这个时候呢，这些军队呢是驴子是马，你要拿出来他用的时候，恐怕了很多了就是银枪洋蜡头。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当然就会意识到里边的腐败的那个严重性。同时当有这种大任那个就是降临的时候，那么有的人是胆小，有的人是根本就没办法那个不堪那个重任，那么有的呢那么觉得是机会来了，那么他们相互之间的权力争斗，甚至相互之间的我说的这个恐怖的平衡，或者相互的揭发，相互的掀底。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种反腐呢其实也是目前那个所谓的战争呢或者大敌当前呢引发的军中的一种那个天然的反应。
将军博士，对于这个军队的经商和这个军队现在腐败的，是不是它是一个直接的原因？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简单的说一说。
我就想举个例子吧，就是当时呢在上海的时候，我听说这个杨浦区五角场有一个那个江湾机场，那么江湾机场呢占地是10000多亩，那么在这个上海大开发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军队的占地它是这个无偿的，也就是说它要所谓的这个出让土地它是无本的，结果呢每出让给上海市政府搞这个所谓的市政建设搞开发，一亩地出让金是4000万元人民币，你就想这里面的利益到底有多大。所以说这个军队经商、军队腐败，可能呢我们外面看不到，并不知道里面的水到底有多深，实际上可以捞取的利益实在是太大了。
好，接下来一个问题请夏教授说一说。现在有人说啊，说习近平表示说反腐若手软将犯颠覆性的错误，那么呢说今年可能会有好戏看了。夏教授，你觉得2025年就是今年军队还会继续有人落马吗？
是，我们那个很难说是不是还会继续有人落马。那至少我们大家那个听到传说董军呢，那么在上个月了，那么就已经传说他可能会出事。那么在他那个12月中旬呢，那么跟就是东盟的这个国家的一些活动在越南这些结束以后了，那么当然也就一直没有他的那个消息。那么所以我们很难说还会有没有就是新的动作，因为毕竟董军他一直没有坐上国务委员，或者也没有坐上军委委员，那么这些呢我觉得是值得我们那个怀疑的。那么但是有一点，就是目前中共呢面临的形势是越来越紧张，那么这就是习近平说的可能会翻船的这个恐惧的一个原因。那么为什么在这里面从两个角度，一个从国内，一个从国外。那么国内是中国的经济了越来越在出现危机，那么也就是中国的经济了带来他所说的国家安全、政体安全，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对中国的整个经济的预期、老百姓的不满，那么整个那个青年人的就业，那么引发的社会的这些动乱，那么或者抗议，那么甚至他所担心的所谓的颜色革命或者白纸革命等等，那么这些压力是在增加，那么绝对没有减少。而习近平呢目前是没办法扭转这个方向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从国际形势，那么习近平当然他现在刚才我们那个讨论国内的那个就是情况了，那么有那个就是观众也讲到，那么现在中国政府就在责怪说西方国家或者是国际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延缓或者是危机，那么拖累了中国。那么其实恰好是什么呢？就说民主国家，那么它的经济呢如果出现周期性的这种停顿也好，那么高速增长也好，那么它的政体呢是有这种韧性，也就是说它的政府可以不断的垮台，但是呢整个民主国家体制呢它还可以那个生存下来。但是中国的体制它的那个硬化，那么硬性呢就在于，那么它的那个如果是政权垮台一次，就是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整个所谓它的江山呢就毁掉了，那么所以它是承受不起的。那么这种刚性呢让习近平意识到，那么全球的经济的不确定性给他的政权呢带来新的压力。那所以我认为那个这些矛盾呢，那么会激发习近平的这个权力的这个就是争斗的这个就是动因，而且也会激发中共内部的这个恐惧意识，所以我觉得会有好戏可看。
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实际上我们有很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讨论。好了，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嘉宾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中国时间1月11号星期六晚上8点播出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节目，欢迎准时收看。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